英法美援助大杀伤力武器，乌克兰战争将翻新页。中共喉舌记者偏袒俄国，被乌克兰总统顾问反驳。泰国要变天，总理巴育宣布退出政坛。冰岛首都附近火山再爆发，烧出地表大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努力加入北约的同时，亦在乌克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对俄罗斯展开反攻。美、英、法、德在关键时刻送上重磅军事援助。北约峰会目前正在立陶宛举办，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而且第一批已经运抵乌克兰。马克龙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但他说到第一批送交的导弹叫做 SCALP Scalp， 这个是法国版暴风影导弹的名字，由英法联合开发，可以从空中发射，射程超过250公里，亦就是继英国之后北约又一个国家向乌克兰援助超出射程限制的武器。法广在报道中说，这些导弹能够覆盖乌克兰东部被俄军控制的地区，这种援助意味着乌克兰战争要揭开新一页。德国和英国亦都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新一轮援助计划，英国将提供更多挑战者意式坦克炮弹及超过72战斗与支援车辆。德国预计将提供7亿欧元军事援助，包括主战坦克和步兵坦克等。乌克兰获得的大杀伤力武器仲不止这些。美国日前宣布援助集束炸弹后，中国军事评论自媒体筑望云霄分析说，这个代表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进入开挂模式。美国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其实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大量杀伤俄国生产力。况且俄军在战场上早已使用集束弹来对付乌军。筑望云霄分析，美国军援集束炸弹有几层意义。首先意味着美国面临弹药极度缺乏的问题，但这个反而证明西方不会放弃军援乌克兰，而且现在开始打破各种援助禁忌，这个必然会为俄军带来更多伤亡，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其次，证明美国仍然是乌克兰战争的掌控者，正在为乌军订制更加适合当前战况的武器。最后，证明西方追求是乌克兰军事击败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并愿为此承受更大代价。至于美国提供集束炸弹是否违反国际条约，其实并没有违反，因为美国、俄罗斯、古巴、印度等主要集束炸弹的制造国并没有参加这个条约。一直密切关注俄乌战争的推主 Alex Chen 10号发文说，美国复查库存后发现有300万发集束炸弹，而不是200万发，亦就是说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每人能够摊上10发，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又是一个噩耗。未来俄罗斯无可避免要面临人口短缺，特别是青壮年严重稀缺的问题。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11号通报，俄罗斯南部军区副司令奥列格佐科夫中将最近在扎波罗热的指挥所内被导弹击中阵亡，立功的正是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暴风影。战争研究所同时估算认为，乌克兰在6月4日至9日的反共中收复约253平方公里土地，而俄罗斯在今年1月1日至7月9日只是占领392平方公里土地。目前乌克兰仍在持续激烈反攻，巴赫姆特目前是交战核心，总统泽连斯基就前往立陶宛努力说服北约国家尽快接纳乌克兰，但北约领导人给出含糊的承诺，虽然强调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但却没有给出加盟时间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总统普京被国际刑事法院颁下逮捕令。海牙仲从这个月起设立专门调查俄罗斯战争罪行的办公室， 但中共坚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暗中提供各种援助。最近中共喉舌采访乌克兰总统顾问时，明目张胆偏袒俄国，结果当场被乌克兰方面斥责。凤凰卫视近日播出这一档采访，记者陈莹问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你渴望和平吗？为什么你认为和北约站在一起，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最好方式？波多利亚克回应：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停火协议？任何休战都只是俄国在战争中的行动暂停，是俄国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来对乌克兰进行更大的破坏。如果你们不想支持，我们也都无所谓，不要跟我们提停战协议之类的事。我们要与北约一起建立一个有效保护整个欧陆的体系，我们没有其他出路。波多利亚克的回答显示他意识到陈莹在提问中设有预设立场，是在暗指乌克兰选择向北约寻求安全保障，但不向俄罗斯求和。另外，陈莹继续用这场危机来指代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陈莹还问乌克兰政府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波多利亚克表示，影响战争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武器种类数量的平衡、俄国军工业是否会逐渐衰退，以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速度。波多利亚克强调，只要让俄国遭遇重大的战术失败，无论还需要多久，乌克兰都会持续下去。陈莹同中共保持一致，刻意淡化俄罗斯入侵的事实，并挑战乌克兰自卫的立场，在中国网络上亦引发批评。在 B 站有人痛批，但凡仲有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良知，都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同样饱受列强侵略，如果不支持就不要讲风凉说话。和平难道是靠满足敌人的条件乞求来的吗？7月11号，泰国总理巴育宣布退出政坛。泰国国会预计13号投票选出新总理，巴育将担任看守总理，直到新政府组建完成。据路透社报道，今年5月14号国会大选中，巴育所在的团结建国党遭遇惨败，在总共500个议员席位中只赢得36席，这个被认为是泰国人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军方支持的政权。外界当时就预料巴育落台可能性很高。现年69岁的巴育过去曾经任陆军参谋长，2014年发动政变夺权，宣布自己为总理，2019年大选中在国会支持下当选总理。2020年泰国年轻人曾经上街要求巴育辞职。泰国政治学者指出，泰国经济停滞，政治衰败，国际地位亦跌到有史以来最低，这个都同反巴育声浪高涨有关。泰国国会将在13号选出新任总理，不过目前形势仍然不明朗。11号，冰岛火山再度爆发，这次喷发地点距离首都雷克雅未克只有40公里，当地还侦测到一日多达2200次地震，这个也是冰岛火山在两年内的第三次喷发。据 CNN 报道，能够看到约长200米的火山裂缝还喷发有毒气体，但火山爆发地点没有人居住，目前对人口稠密区没有危险。综合外媒报道，这次喷发提前一个礼拜就有征兆，地震持续不断，最高一日内监测到2200次地震。专家解释说，这是地下岩浆在移动，而流出的高温岩浆冷却后形成了黑色的地面，好像将地表烧出巨大坑洞。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气象局服务与研究部门的罗伯茨表示，目前火山喷发的程度还算是非常细，没有火山灰，只有熔岩，现在对附近居民还没有造成立即危险，当局正在密切监控中。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